简略的很快把几个重点讲一下，不过我要真正讲的重点是在后面，后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要好好的，特别是同工们，你要很仔细的去听，到底神选立你成为执事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看第一节，好不好，经文帮我打出来，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希利尼话英文叫 Hellenistic， 也就是希腊话，所以中文把它翻成希利尼就是 Hellenistic、其实就是 Greek， 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有说希伯来的向他们发怨言、天天在供给的事情上忽略了这些寡妇。所以你看到当初的教会，使徒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5000人信主，教会越来越大，大的时候人多了就自然会有什么问题？有人就会有什么？有问题，这是免不了的。那你请注意，当时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目睹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教会里面确实是有问题的存在。在北美，在中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什么蒙召的罪人，有人就一定会有问题的，这是免不了。二者魔鬼就喜欢在教会里面散布纷争，来做挑拨离间的工作。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有这个不管是教会产生危机，教会怎么样只能够面对危机来解决危机，这是教会做牧者的，或是我们同工们，如果有长老，如果有执事，我们需要一起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起来面对。所以当时第一世纪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那请注意，如果你去看第五章，讲到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夫妇，因为把卖的东西拿到使徒的脚前，凡物公用，结果他们拿只一部分，没有全部，不像所有其他的门徒们，他们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他们都是以神的国为念。因为当时有许多外地来的人，他们从远方来到耶路撒冷，在教会里面，他们离开离乡背井，没有人管他们吃住，所以弟兄姊妹们用爱心，凡物公用，交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来统筹、来分配、运用这些资源，来帮助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帮助外地来的这些人。所以使徒在面对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这种欺哄圣灵的这件事情上，使徒处理了，也面对了这样的一个危机。但是到了第六章，就又出来一个危机了，就是人事行政方面，你看到饭食的问题。其实饭食的问题在今天教会来讲是很多层面的问题，但是注意，饭食有个更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后面我会讲。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我们看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预备，来，12使徒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我们再看第四节，预备，来，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的圣灵告诉使徒，在教会的事工是有先后秩序，也有这个重要性的一个分层的一个不同，有不同的 level。 在教会里面，使徒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而执事同工他们是以处理教会的一些行政，包括饭食的问题，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这个是我想是我们都可以知道的，这个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在教会里面完全是一个团队，不是 单单只靠使徒。那时候那么多的人，光靠12个使徒是没有办法处理面对教会很多的事情，所以要分层负责，分工而合作。那你请注意一件事情，如果牧师没有这些执事或长老来辅佐牧师，跟牧师同心来配搭，那么成为一个团队的侍奉，这个教会光靠牧师一个人是不行的。同样，如果长老执事， 如果没有弟兄姊妹们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用爱心鼓励他们，长老执事也没有办法和弟兄姊妹们，或说弟兄姊妹们不能够跟长老执事也成为一个团队的侍奉，那么所有的事工也不可能产生果效，都很难去推动。所以教会实际上是一个 teamwork， 现在外面的公司行号其实也是 teamwork。 你拿现在整个国际局势来讲，我在台湾是学国际政治的，你所有现在都是，注意哈，都是区域性的合作。加拿大，我们的加拿大 Quebec 他想要独立， No way， 不可能，他是用这个要向联邦榨取钱财，但实际上他如果自己独立的话，他是掐死他自己。如果连世界各地，不管是 NATO 是 ASEAN 是，不管是东亚联盟，这个叫什么，叫什么 NATO 叫什么，北约，对不对？还有我们加拿大跟美国跟这个叫什么，跟墨西哥，还有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它都需要一个区域性的，包括中国、台湾、韩国，这个东南亚的国家等等，这些也都需要区域性上的合作。如果不这样，你单打独斗是没办法的。连欧盟他们都得联合起来，他们才能够 survive。 那你看到一件事，如果教会国际是这样，社会是这样，教会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在地上的一个，所以我们也是需要一个团队性的合作，同工彼此来配搭。所以这是环环相扣。使徒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再看一下第下面。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大众都喜悦这话。哎，请注意，大众都喜悦这话是喜悦谁讲的话？使徒们所讲的话。所以在教会你注意，会有大会是照着神给牧者的教会的政策方向信仰，当牧者分享出来以后，会有大会是应该照着神托付牧者的意向、使命、方向等等看见的政策，看见的应该是同声说阿门。所以会有大会不是制裁的作用，不是 check and balance， 执事会、长执会也不是 check and balance， 牧师、长老、执事会有，大家是一个整个大的一个 team， 按照神给牧师的意向、带领、方向、政策、信仰的道路，一起同声说阿门，这叫做教会的运作，这是很重要。好，所以就拣选了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这些人。好，你请注意一件事，拣选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其实跟在原文里面希腊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完全没有讲选出，也没有讲民主的投票，也没有讲执事。如果你仔细看这一段经文，没有任何一个执事这个 term 在里头，没有的。那你要注意，使徒告诉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要选出，看你看下面是不是，应该，我想应该是前面。好，选出，注意哈，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而且是有好名声的人。好，你请注意，请注意这里，教会绝对不是政府的机构，教会也绝不是 organization， 教会是 organism， 记住哈，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就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群体。所以教会不是 organization， 教会是 organism。 所以在教会里面，注意，会有大会不是用来 check and balance 长职的，长职也不是用来 check and balance 牧师的，不是。如果教会是用这种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制衡的心态来，不管是牧者、长职、弟兄姊妹们，如果是用这种态度的话，那这个教会一定要破产，这个教会也没有路走，这个教会也不能够蒙神的悦纳。在北美很多的教会过去都是这种错误的观念，乃至于给教会带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困扰，甚至教会分裂，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楚圣经的教导。 那你看到一件事情，亲爱的姊妹们，同工的选举，其实真正来讲不是讲选举，是这里讲到使徒们，注意使徒拣选，真正在原文的意思是看望，也就是注意哈，就是按照使徒经过祷告，经过在神面前，神给他看见谁是有好名声，有智慧，被圣灵充满。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有好名声，有智慧，有圣灵充满，但是至少有这样子的潜在的，或是有这样心智在神面前的，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呢？可以选立他们，让他们在神的国来侍奉，使教会因此能够得着一个健康的发展。那基本上注意，不管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我们都是执事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仆人，仆人的意思。所以执事不是做官，请特别注意，选执事绝对不是选出来做官，所以这个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叫你出来使唤人，也不是叫你出来呼风唤雨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认为，那么我们就完全弄错了。另一方面请注意，如果你去看提摩太书跟提多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执事在这一段的经节我也看出来，选执事要怎么样呢？第一个要有什么好名声，第二要什么要圣灵充满，第三要什么要有智慧。所以我请问，好名声、圣灵充满、有智慧都是属于什么方面的？什么方面？生命方面，不是恩赐的方面。亲爱的姊妹们，神看的不是你有多少恩赐，神看的是你有多少的生命。如果你去看提摩太前书，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节好不好？我来读给大家听。做监督的，监督是指长老，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知识不打人，只是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监督也必须在教会以外有好的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下面做执事的，注意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酒，不贪，不义之财，有纯全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我请问，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是生命的要求多还是恩赐的要求多？哪一个？全部是生命，注意全部是生命，没有恩赐。对长老才有恩赐的要求。那你注意一件事哈，不管是男的执事女的执事，神看重是在他面前生命的本质，对神的敬畏，这个是神所看重的。我相信我们今年所选出来新的执事，我们能够在信心上，在名誉上，在属灵的智慧上等等，都能够越来越多的被神来充满，让我们的侍奉是越侍奉越老练，越侍奉越躲藏隐藏自己，越侍奉越爱神，越侍奉越敬畏神，凸显耶稣基督。我想这是很重要。然后请注意第五节，翻回去的第五节，结果使徒的建议，注意哈，所有会众都说阿们，都以使徒的建议为什么？为什么？为好的。所以他们同声都说阿们。所以第五节的上半节，然后第五节的下半节，他们就选出了具有属灵生命的这些执事同工，选出来了。然后也因为这样，请注意读第七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七节，预备来。因 因为这样，神的道就怎么样兴旺起来，门徒人数就怎么样就增加。一个教会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教会岂不兴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下面请注意，为什么使徒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说，我们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专心祈祷传道。请问牧师的责任是什么？牧师的责任是什么？祈祷传道。牧师是不是来一个电话，牧师请你帮我割草，来一个电话，牧师请你帮我到飞机场接我。 No， 牧师不做这种事。牧师做这种事呢，牧师一定垮了。他没有粮，没有神的话可以分享，他没有粮可以分享。那亲爱的姊妹们，你要注意一件事，牧师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撒母耳他自己讲，在他要退休以前，他说，我不住的为你们祷告，免得我犯罪得罪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这是牧师很重要的责任，祷告跟传讲神的道，这是最重要的。行政方面的事情通通交给那些执事们他们去处理，或者是长老们去处理。将来有机会我会再讲牧师长老执事之间彼此的如何来运作和配搭，这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我要讲的是最重要的，请注意听，特别是执事同工们，有两个很重要的 point。 如果你从整本的圣经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并不是字面上我们所看的这么肤浅，不是的。你如果去看整本圣经，很多地方我们可能表面上只看到是我们领受的只是这个层面的意思，但是每一个神的话都有多面性，更深更实在的更具体的，是我们需要去挖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要讲一个非常两个重要的重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听的。我刚才讲过，在这段经文里面找不到执事，有没有？你大家看一下，这个中文翻得不错，如果你看希腊文根本没有执事这个 term， 没有的，中文也没有，不错。所以这一段经文请注意，其实不是讲到执事的选举，这段经文其实也不是讲到讨论所谓的分工的事情，都不是。那到底这一段真正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有旧约和新约其他的历史的背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到底神要所谓的执事同工们要我们知道和看见的是什么。我想这是很重要。请问第一节讲到他们这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因为什么事情出了问题？什么事情出问题？饭食，有没有？有没有？说，注意哈，说希腊文的妇女，像说希伯来文妇女发怨言，因为饭食的问题发怨言。你注意，彼得告诉这些弟兄姊妹们说，我们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注意，祈祷传道是一个 level， 饭食是另外一个 level。 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牧师的职权是在整个教会的什么方向、信仰、政策由牧师来主导，包括意向。执事他的职权范围是有关于教会里面的一些按照牧师所托付给他的，或是教会所托付给他的一些事工的使命跟责任，他应该去照着去执行去遵行。那你注意一件事情，发怨言这件事情，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为了吃喝的问题，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啊？发怨言。我想我们可能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读快点了，预备，来，众百姓。 好，我们念第五节。好，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请问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使徒行传作者是谁？路加。很好，路加他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好几次用到宴席的问题，你要看到他的之间的 link 跟 connection。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预备，来，立位在自己，预备，来。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起吃饭。好，下面我们不读了，你注意这件事情，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他们常常向耶稣抱怨饭食的问题，为什么你跟罪人税吏人吃饭？在饭食的问题上向耶稣发怨言抱怨。好，你再注意，我们再看十五章一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没有，哦，我们一起来读，众税吏。你请注意，为什么耶稣要跟罪人、税吏或是妓女吃饭？注意啊，为什么？因为耶稣是要借着跟这些人所藐视、被轻视、被所谓 outcast 被轻看的这些人，耶稣借着吃饭带出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就是耶稣要把这些外邦人、被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这些人引进到神国度的大宴席里面。注意这句话，特别注意，我再讲一遍，耶稣来是找罪人，他要把这些人借着吃饭传出一个信息，就是要把他们引进天国的宴席里面。耶稣自己就像那个执事一样，你注意哈，管饭食的。那你特别注意这里，当使徒时代六章里面耶路撒冷的教会说希利尼话的，像说希伯来话的妇人，为了饭食的问题在那里抱怨的时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就是那些外邦的信徒被忽略。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小群，当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们说希腊话的这些人，他们被忽略了，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路加作者就是要我们看见，神选立执事，他其实是要好像是餐桌上侍奉的人，其实是一个传教士 evangelist， 是要把外邦人，注意希腊化的人被忽略，要把这些外邦人眷顾到他们，在神国宴席里面不能够忽略他们。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那亲爱的姊妹们，所以请问，我现在请问你，执事是什么意思？这一段并没有讲执事。执事是什么意思呢？执事就是 evangelist， 执事就是传福音的人，执事就是顾到饭食的问题，就是把外邦不信的人引进到神所预备的国度的宴席，让他们可以因此得救。执事很重要的责任是在这里。执事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你所有做的事工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注意，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叫做管理饭食。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我们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你就可以知道。等等，大家知不知道到了第七章，这个第六章讲到那七个执事，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叫斯提凡，有一个叫腓力的，有没有？斯提凡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向犹太人讲一篇很重要的道，他就是 evangelist， 他讲到，注意， 他一再提到外邦的地方，包括埃及地，包括米甸，包括哈兰，包括西乃山，包括红海，这些都是讲到外邦。所以当这个斯提凡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他是影射给这些犹太人，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让他们看见神的心意是借着我被选出来，是要向他们外邦人去传福音的，然后把他们引进到天国的宴席，我是在天国宴席伺候他们的管理饭食的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后来到了第八章，有一个人叫腓力，有没有？他像一个埃提阿伯太监向他传福音，有没有？记不记得啊？好，那你注意，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你就更很清楚了。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来。第二天来到这撒加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注意，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请问这个腓力就是第六章的所谓的执事的其中一个，但是圣经没有说腓力是执事，圣经却说传福音的腓力，看见了没有？所以执事是什么意思？回答我，传福音者就是把外邦人引进到神的国，能够将来与基督同享天国的宴席，这叫做管理饭食，这是执事真正的意义。亲爱的姊妹们，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当说希腊话的人像说以希伯来话的妇女在那里抱怨的时候，而且是为了饭食的问题抱怨，就看见教会忽略的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使徒就告诉这些人，选出这七个，其实不是选出，不是民主的方式投票，而是圣灵的感动，大家都看见使徒所选的这七个人，所谓的选的这七个人，或者说提名的这七个人，是有圣灵充满，有智慧，有好名声。所以我们按照使徒所吩咐的，我们同说阿们，然后一起 按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来管理饭食的问题，来帮助使徒处理教会一些问题。同样，今天教会选出执事，也是帮助牧师来面对教会所有问题。光靠牧师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牧师不是三头六臂。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一个侍奉。如果这个清楚了，下面请特别注意听，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什么？三位一体的神，父、子、灵。三个位格同心配搭，彼此尊荣，彼此合作，彼此相爱，彼此尊荣。父是父，子是子，灵是灵。父没有比子大，父也没有比圣灵大，他们是同等大，但是他们能够彼此同心的配搭。请注意，这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今天教会也是一样。牧师跟执事，我们都是仆人。但是注意一件事情，圣经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野的原则。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再翻回来提摩太前书。请注意，这里说做监督的是指做长老的。注意哈，他这里讲到他的生命的问题，然后注意第四节，做长老的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什么招管神的教会。请特别注意哈，只有提到长老的时候有讲到要管理神的家，治理神的家，但是讲到执事的时候没有讲到治理。执事只是干什么？管理饭食的问题，就是教会行政的事，包括出去传福音。执事不是长老牧师这个阶层，牧师跟长老是治理管理 监督，按照神托付的意向、方向、政策、信仰，带领教会，执事只是配搭一起来侍奉。然后你再看提多书，提多书，我想我只能念后面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读第五节的后面，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信主的，没有人告诉他们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注意管家什么意思？治理管理，就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等等。注意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注意，长老、牧师、长老除了是治理管理教会，牧师长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导真实的道理，而且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所以做牧师长老的，他的责任是治理管理教会，他的责任是教导神的真理，他的责任是辩驳，为真道来辩驳。执事有没有这些？有没有？完全没有。执事只是什么？生命。牧师长老除了有生命还要有恩赐，除了有生命要有恩赐，还要有治理管理的权柄。执事没有，执事纯粹只是 diakonos， 执事是什么？服事的 evangelist。 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不是，不要误会我，我完全是照着圣经的角度。我们需要知道，做执事不是出来做官，做执事不是说你来制衡牧师长老，做执事不是我可以耀武扬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照着圣经来做。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神，父、子、灵是同样大小，但是子跟灵愿意顺服父神。就像在教会里面，执事要顺服谁？顺服谁？牧师。嘿嘿，no， 牧师当然不能存这种心，但是牧师自己要有什么？要做一个属灵的榜样，牧师自己要谦卑，牧师自己要像个样子。牧师不像样，牧师原谅我讲这句话，如果我自己不像样，不要你们讲，我自己卷不开走，因为我是亏欠神。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搞清楚，如果我们弄不清楚，教会一定产生问题，教会一定产生问题。将来我还会找机会再讲什么叫做会友大会。我们现在会友大会根本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 function， 怎么去运作，怎么去，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教会还算不错，我看有些教会真的是把那个会友大会啊，简直是会友是老板，这个是错误的。原谅我讲这句话，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会再用圣经的角度来教导各位，让各位知道我们一切按照圣经。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清楚知道这一点，教会就一定走在神的心意上，走得又稳又妥。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使徒也好，执事同工也好，会众也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配搭和认知，按照圣经的教导，结果第七节怎么说？神的道就怎么样？就兴旺，而且呢，门徒人数就怎么样？就增多，看见没有？亲爱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非常重要。好，求神帮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因为我们现在要请新的执事同工到前头来。